姊妹们平安。很感谢主啊，这个主在我们的身上恩典实在够我们用哈。刚刚在底下唱诗也是非常的喜乐，看见台上的 worship team 还有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盼望我们有丰收的一生。刚才就像我跟英文主讲的，因为今天是我们家两个月 off 不在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在这里。所以先跟弟兄姊妹道别一下，希望未来的两个月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大家都有一个丰收的暑假。那我们并不是去度假，我们是也需要休息，在主的面前希望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恢复。那为了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要走，那这段时间算长不长，算短不短，就着我们所需要的时间来休息，好像两个月也很快哈。很多弟兄姊妹看见我的 schedule 都已经排得满满了，说你这两个月哪里有休息，还有那么多不同地方的聚会或是安排。那因为都是已经迟不掉的推不掉的，那我们必须要去。那其他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有一些的退休，有一些的祷告。那大家说短不短哈，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离开教会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一次说会离开两个月的。那我请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两个月里面不要 relax too much 我们一同还是要为着神家祷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盼了七年，终于盼到了一年 sabbatical leave， 结果呢他说他才出去了三个多月他就回来了，因为全教会都在 sabbatical leave 所以他说他只好提早回来，因为弟兄姊妹都松懈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伊弟兄上次讲说他们在教会里面那个其他的同工操练讲台他对弟兄姊妹的盼望有三件事情，记不记得？第一个要每会必到哈，不能来都还要请假的，一定要来。那第二个呢无论如何要带着笑容，然后无论如何要让自己醒的啊，不管你去带着茶带着咖啡进来都可以，不可以打瞌睡啊，要给讲员鼓励，如果底下都在睡觉的话讲员讲不下去。那第三个呢，会后排队祷告来识破他。所以我希望我不在的这几个礼拜虽然你们平常也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我哈，但是我很盼望你们这两个月能够养成好习惯。心理学家说六个礼拜就可以培养出好习惯，所以我八个礼拜后回来，我希望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你们也是每会必到，然后一定都醒着，然后会后排队祷告，这是我的盼望。那我也很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能够精神饱满，能够很清楚教会未来我们该怎么走，而且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恢复我的体重，我掉了12磅希望这段时间主能够从各方面身心灵都能够恢复我和我家的健康。也请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哈。那回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有谁想当爸爸想当妈妈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难得有一次到台湾去比较长一点，去了5个礼拜，因为台湾排了十几堂的聚会，回来就听到好几个怀孕的消息嘛，都是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上个礼拜我讲了一个题目，说你们要修行，要知道我是神。那么这个礼拜却讲勤劳的农夫，你就晓得我的用心良苦，为了让弟兄姊妹平衡一点，免得放暑假了大家都觉得听成是修行。我特别强调那个英文叫做 be still， 要镇静，灵里面要镇静，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摇不动的安息，因为这个平安不是人所赐的，是神所赐的，而这个平安是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夺去的，它是真的这么深的一个平安。是的，海的平面上可以起风浪，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海浪一波又一波的，可是我们稍微再往深处去一点的时候，海里面永远是安静安息的，因为它有一个不能够摇动的安息在它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会碰到挑战，会有风波，甚至会有风浪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里面，转向神，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见神对我们说 be still， 要镇定，主永远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勤劳的农夫， 弟兄姊妹，因为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比喻人生。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人的一生好像一条路一样，我们有当跑的路，对不对？人生好像打一场仗一样，我们有当打的仗。人生呢，也好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在我们身上有工程的，这个工程能不能完工，这个工程将来能不能赖火。弟兄姊妹，圣经上用一个建造来形容我们的一生，圣经呢也用一个未得之地进迦南美地来形容我们的这一生。主对耶稣亚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太多了。同样的呢，我们的一生呢也可以用农夫的一生来比喻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不仅仅告诉我们，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说到我们这个人是一块地，神在我们身上在做耕种的工作。但是一方面来说，说到神是农夫，我们是他的那块地，他在我们里面耕种。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保罗也说到劳力的农夫，那个勤劳的农夫，说到我们是农夫，我们这一生神好像量了一块地给我们，叫我们在其中耕种。而将来呢，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就根据我们这块田里面的出产，我们所得着的收获，我们去见主。所以阿摩斯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去迎接你的神，到底空手去呢，还是荷捆满怀的去见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中国人不喜欢讲这个不吉利的话啊，那我们基督徒都不在乎了。弟兄姊妹，假想一下，真的假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我们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觉得一个小时太短了，剩下一天好了啊。那么你再回想你这一生里面，你会觉得你人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还是你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感谢主。就是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来过，你最希望重新来过的是什么事情？我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最后悔、最想重做、重来一遍的是哪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有答案。有人会想说，我当初如果学这个挑大学主修的时候，不要去修什么哲学啊，对不起，我不要 offense 哲学系的啊，不讲这个好了。如果不修这个修那个多好啊！或是我家庭，我如果当初没有嫁给他，嫁给他多好；或是我如果当初买车不买这辆买那辆多好啊！或是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不要买在某某地方，买的时候抽卡多好。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这个后悔啊，可能每一个人后悔都不一样。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想我们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会是什么？那同样的，有一天我们都会去见主，那么见到主也会有一件让我们最后悔的事，决定有。那么这两件会让我们最后悔的事，如果在今生就一致的话，那么我们的下半生就有希望，因为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下半场好好的来打好它，因为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我失败在哪里，我亏欠在哪里，我觉得后悔在哪里。只要还有生命，还有气息，我们就还有希望。主看一日如同千年，主看千年如同一日。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好多的日子都浪费了，没有好好认识神，没有好好照着神的旨意来活，而愿意把我们的下半生好好的放在这条世上，弟兄姊妹，我相信将来去见主的时候，那个后悔就减轻了很多很多了，因为我们今生就已经在弥补那个后悔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后悔是跟我们见到主之后有的后悔是不一样的话，那不管今天我们刚刚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啊，后悔嫁错人、娶错人，或者选错戏、买错房子、买错车，弟兄姊妹，不管你后悔是什么东西，那个后悔价值就不大，因为它不过是让你从一个错误转到另外一个追求去，而另外的一个新的追求，有一天你还是会后悔。大家有没有听懂？ 因为以前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 good at 交通 something 大家不 understand 啊。有一次他自己交通完以后，讲交通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他说：“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有些弟兄姊妹不好意思就点头啊。他说：“我自己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啊，这位弟兄今天不在。你们要为自己的孝负责任，我没有说是谁。弟兄姊妹，神说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讲到神在我们身上耕种，希望在我们的田里面有丰富的出产。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呢，神说我们也是一个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那神愿意赏赐我们，愿意祝福我们。那讲到我们这一生里面要做一个殷勤的农夫，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那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人的这一生不至于突然，不至于去建筑的时候后悔。所以我们先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大家如果没有带圣经，打开程序单看到我们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查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弟兄姊妹，这个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啊，他说你看农夫在那里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农夫劳力一定带着收割的指望去劳力去撒种，他在那里一直忍耐一直忍耐，盼望地里有宝贵的出产能够出现。那弟兄姊妹，比雅各用这个例子来讲到我们这些人，他说你们也当如此啊，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比这个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我们的出产去见主。那这个出产特别是说到能够带到勇士里面去的，能够被神悦纳，被神收在仓里面的。就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人生里面，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我们去衡量人生的成败是根据我们银行存款的数目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后悔。如果我们的追求是人的称赞，地上的学问，我们早晚会后悔。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的，可是你发现我们整个人不知不觉我们还是在追求这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很早的时候，能够在尽早就被神提醒了，让我们看见今天人生所有的遭遇我们都应该跟永恒发生关系，让我们一样可以带孩子，我们一样可以在地上做事，一样可以在地上工作，一样可以在地上做生意，做工程师，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每一天都在那里有收成，能够被收在永恒的仓里面，能够那天去见主的时候能够带着贺捆去见主。弟兄姊妹，这两个不应该让它冲突，我们应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一个耕种的生活，就是一个殷勤撒种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刚才唱贺捆带回来，很多的时候都是在福音聚会前唱，我们出去传福音，出去撒种。那弟兄姊妹，这的确是种子啊，我们能够把人带得救了啊，能够带去见神，这的确是福音的果子。但弟兄姊妹，这个贺捆不仅仅讲到福音的果子，也讲到圣灵的果子，各样生命改变出来的果子。这个你所说的贺捆讲到的收成在我的里面，我觉得用一个最直接的话来表达，就是讲到我们里面主耶稣生命的度量。所有的收成，不管讲我们福音服事的结果，不管我们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姊妹，神将来衡量我们，我们说过 measure by Christ， 借着基督来衡量我们。因为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得这么清楚，他已经设立了一个人，他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天下，他要按着这个人来 measure 所有的受造。那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到底是丰收，是被主责备，是被主称许，还是我们贫贫穷穷去见主，完全根据我们今天跟主的关心，完全根据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里面有多少的生活和经历是在主里面经过被主算数的。好，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观念好，或是这个原则已经重复在我的信息里面不知道几百遍了， 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能够抓住，我们可以在一切之中来经历主，来得着主，来荣耀主。He is all and in all。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丰收的人生啊！那这一块钱，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块钱，将来就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这块钱，神来向我们要收成。所以我们要当一个勤劳的农夫。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一个比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盖好了一个很好的房子，然后他请了那个农艺专家啊，就是 PhD 级的来帮他设计他的花园。然后他告诉他们，我的原则，我不在乎你们花多少钱，但是帮我设计一个花园，不仅仅好看，能够 minimize 所有的 maintenance。他说我常常不在，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要享受我的花园，让他能够自动照顾他自己最好。那个人就告诉他 ，No gardener, no garden。如果没有园艺、没有员工的话，就没有真正的花园。万有都是朝旧造、朝堕落去的。你决定不会在你家里面种了一片新的草以后，它每一个礼拜长到一定的高度就自动缩回去了。你不拔野草，这个野草不会说：“哎呀，我不应该在这里，对不起，它跑掉了。”它永远会出现的。万有都是朝混乱的方向去，整个人性的生命都是朝堕落的方向去，整个世界道德都是朝堕落的方向去。人如果不用力，人如果不阻止，人如果不节制、不约束，所有的东西都是朝堕落、朝坠落的方向去。人性是这样，动物是这样，万有都是这样。弟兄姊妹 ，No gardener, no garden。我们里面要有真的收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的农夫。我们要花功夫，所以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啊，要提防，要去抓那些小狐狸。在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那葡萄树就会开一次花，对不对？那些花完了以后都变成成串的葡萄。而在它开花的时候，小狐狸在里面跑来跑去，玩来玩去，玩那个 hide and seek 哈、啊，完了以后你所有的花都掉光了，你的葡萄就不会出来了。弟兄姊妹要看守我们的园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我们这一生去跟主交账，而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刚才说的贺捆带回来呢？我从圣经上很简单的提四句话啊，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经营上面，在整个人生的耕种上面，我们不至于突然，我们能够丰收的去建筑。啊，这四个原则呢，我们很快的提一下。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六章，我经文都列出来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第一个原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甚至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啊，中国人所说的种瓜的瓜，种豆的豆，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就像胡适之先生说的啊，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你想要收什么你就必须种什么，你种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你只要种你就会收那个。弟兄姊妹，这些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一生就是这样。你不要想说你种了瓜会得到豆，这是中国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呢，只讲的两种东西可以种，圣经里面只讲到了两种种子。一个种子什么，顺着圣灵；一个种子顺着情欲。我们讲到情欲的时候都觉得是很败坏的东西。弟兄姊妹，我说过啊，在圣经里面，肉体、情欲、血气、肉身这四个中文字都在原文里面都是 sex，不是 SARS， 都是讲到肉体同一个字，讲到这个所有堕落旧造从亚当生命来的那个生命里面所有的表现，在神的眼中都是肉体，都是这里所说的情欲。所以我们顺着自己的本性旧造的生命在这里过生活，所有东西出来都带来了败坏，不能够带给神。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所收的是我们从前所种的。当我们在这里收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种过，然后我们在那里埋怨说，主，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为什么我的婚姻会不幸福？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子背叛我？为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会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我的老板会这样子对待我？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先种了，我们忽略了。现在不过是因为种的是什么，收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收它就是什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一直持续的活在罪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你只要种，早晚有一天你要收。这些话其实都很严肃，我们实在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警醒、很小心啊。那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靠着主来种的，所以要讲丰收的人生啊，先不要急着去讲要殷勤，先要讲说到底我们种的是什么。源头的问题不解决，先去解决要勤劳。弟兄姊妹，地上有很多人比我们勤劳，所以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没放在第一个，我放在第三个啊。我们讲到都是有原因的哈，啊，不能随便放的。我如果第一个理由、第一个原则就讲多种多收，少种少收，是最 match 勤劳，但是那是错误的讲法。我们先要解决源头的问题，到底我们撒的种子是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活得不快乐？好像大家都在欺负我，大家都在骂我，大家都对我不好。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慢慢培养了一些埋怨的个性，一些消极的个性，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到最后人家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啊，夫妻之间常常更是这个样子，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对我这样态度改变了？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在种什么。像感恩，感恩的态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种。如果我们学习种，学习种一个对神说感恩，对人说 appreciation 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在收。你越会对人表达感恩，人家就越想帮助你。你越学会对神说感恩，说凡事谢恩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充满了喜乐。有人说，这个我们里面那个主的那个喜乐的泉源啊，有一个盖子，你这个盖子只要打开来，那个泉源就涌流出来。那个盖子呢，就是感恩。你只要会向神感恩，你就发现喜乐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他说，喜乐的心是与感恩的多少成正比的。这大比弟兄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之言，他一句话点出了人生的秘诀。他喜乐的大小是跟我们感恩的多少成正比。你越会感恩，喜乐的心、喜乐的度量就越大。就是那学习在我们生活里面学习来种一些好东西，像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以前前年讲稳行在高处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花两三个礼拜培养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 Benz Lexus 的车子还有价值。车子最多开个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好，但是好的习惯终身受用无穷。我就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再来过，来好好重新把我孩子从小带的话，我真的巴不得多培养他们一些好习惯。孩子的习惯是父母培养的，父母能够把他们培养出一些好的习惯，弟兄姊妹，他们终身受用无穷。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种的常常都是一些埋怨一些这个责备人、批评人、论断人，或是消极的思想，你就发现你的生活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因为你种的就是这个。所以种的是什么东西，收的就是什么东西。你喜欢撒谎的人，你种撒谎，等到有一天别人知道你的谎言，你就收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喜欢吹牛，吹牛多了，别人后来知道了以后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从前 有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他就很喜欢吹牛，因为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怕人家知道。所以有一天那个女的就问他，他说，你知道达尔文吗？他愣了一下，他从来没听过达尔文。达尔文，哦，知道知道，哦，他说我花了三年功夫出这个苦修他，他说这个文啊比日文、拉丁文还难学。人家女的就晓得你吹牛了，对不对？什么达尔文比日文、拉丁文还难学？ 你吹过一次牛，别人就再也不信任你；撒过一次谎，别人就知道你是一个撒谎的人。弟兄姊妹，这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很多的时候，人际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人生的品质，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个喜乐不喜乐，通通都跟我们种的东西发生的关系。那这还不过指我们今生而已，而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那个关键更在乎我们是不是顺着圣灵在这里撒种，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撒种。那如果我们真愿意培养一些很好的习惯，我们愿意很好养成一些生命的性格，弟兄姊妹啊，这一生都是我们的祝福。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养成好的读经习惯，看看一辈子受用无穷，真的。你每一天都读一段圣经，读一段主的话，你发现这个习惯一旦上路了，你天天都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祝福。跟一个从来不种这些的，他就收不到这些。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第一个的原则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中国人的讲法。那圣经上就讲得清清楚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原则呢，我们来看啊，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 OK， 现在是要撒种啊，我们真是要撒种，而且要撒好种。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也讲到，这个种子是天国的道啊。那么这个种子交在我们是这个在这里撒，撒种的人在这里撒种。那么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接受神的话，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神在我们生活生命中的要求，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不同的田来接受神，有土田石头地上，有路旁的，有荆棘里的，有好土啊。圣经上讲的这四个，应该路旁是第一个啊。那么路旁一撒，飞鸟立刻来把它吃掉了，好像神的话神的旨意临到了我们，仇敌立刻把它夺去啊。马可福音都一再讲到立刻，马上就不见，因为我们没有用心来接受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思想里面就这样过去，根本连进都没进来，飞鸟一下就吃去了。所以你出了教会门回到家，你弟兄今天没来聚会，问你说余弟兄早上讲什么，想不起来，只知道余弟兄掉了12磅，其他的记不得。弟兄姊妹，飞鸟立刻把我们的话就吃掉了，那更不要说下个礼拜。好，上个礼拜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还记得我讲过哪几点吗？回家一休息就忘记了。那弟兄姊妹，你晓得飞鸟很容易吃掉的，而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啊，只是因为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弟兄姊妹，也是讲到我们欢欢喜喜接受主的话，我们好像一下子很喜欢，可是没有真正的生根，而且底下有石头，得不到滋润，然后日头一晒，日头其实是来帮助植物生长的，不管苦难也好，不管任何的这些环境，其实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丰收的。结果因为我们没有根，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滋润，因为底下有土浅石头地，所以日头一晒反而枯干掉了。那么以赛亚在耶利米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撒在荆棘里面表示什么？弟兄姊妹，圣经应该熟啊，所有打瞌睡的人请你回答我好不好？撒在荆棘里的是什么？想想看，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是各样的私欲，对不对？圣经上讲到的这几种，记不记得？世上的思虑、烦恼，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都把这个道挤住了，一同长，然后呢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弟兄姊妹啊，这种人最可惜，原来我说我觉得最多的基督徒就是这种，不是不爱主，不是没有得到生命，也不是生命没有成长，他生命也在长，但是圣经上却用了一句很严肃的话告诉我们，跟荆棘一同生长。 然后圣经上也用了一句非常叫人遗憾的话来结束他，就是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他真的长，他真的长，他甚至开花，他甚至结果，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结不出可以被收在永生的仓里的果实来。弟兄姊妹啊，那真的是这一生的遗憾。这就是我说的，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在座的任何人，也包括对我自己说啊，去见主的时候觉得何等的遗憾。我长了，的确长了，我开花了，我的确开过花，我结果，我也的确结过果，可是我的果子却是不能成熟的果子。所以耶利米，神借的耶利米对百姓说要去开垦你们的荒地。我们每一个人铸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荒地，充满了未得之地，要去开垦，不要把种子撒在荆棘的里面。那这里说到我们要单纯，而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要单纯，要防止一切的掺杂，防止一切主以外我们所有的贪爱。我们需要主真的在这个点上能够特别特别的来帮助我们，那免得我们解不出成熟的指令。特别是要去开垦，要去开垦，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有许多的事情到今天还会搅扰我们，很多的罪，很多的爱好到今天叫我们不自由，叫我们受捆绑，还有很多的生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遭遇是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得胜，这都说到是我们的未得之地。那尤其还有许多属灵的祝福是我们还没享受到的，例如说你从来没有觉得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例如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被圣灵浇灌的经验，例如说我们从来没有享受到在灵里面用灵祷告，就是因为我们都可以向神要圣灵全备的祝福。我们许多未知之地要来开垦，要来开垦，要全力的来开垦。所以保罗急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他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以前有一个牧师，他说他跟他的同学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彼此中间的一个默契，就是我们只有一件事，他们讲好了，我们彼此提醒啊，所以他们就算在操场远远的见面哈，很远，根本来不及讲话。他说我们只要比一个指头，我们就知道在讲什么。One thing I d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姊妹，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因为基督你的丰富太丰富了，所以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所以当我们解决了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要用对的态度，对的生命的源头，对的种子来撒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要小心，不要把种子丢在荆棘里面，要把种子放在好土里面，让它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四种土，这四种土说到新的情形，虽然是有这四种人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主的话，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讲更细一点，我们这个人其实这四种土都有，这是我们的心态。有些事情是我们完全不在乎的，有些的事情是我们这个五分钟热度很喜欢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做的时候很多的掺杂一起做，不是那么专心，不是那么认真全力以赴去做的，有些事情是我们真是全力以赴去做的。那到底我们的好土是用来给世界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好土用来给神？那第三个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林后9章6节，那这几节圣经不管是加拉太书6章7到8节或是林后9章6节，这其实都是讲到奉献的学习上说的啊。我今天只是把这个原则借用出来。那这里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好像神讲的这句话好像是别的话是假的，不是啊，大家不要误会，就特别要强调这句话的真实性跟重要性。这句话是真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哈，这个世界上这个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殷勤，你要论殷勤论多种，先不管种什么啊，按那个种的这个态度跟精神啊，有很多人比我们还有这个阿 Q 精神啊，真是认真。 我记得以前这个读这个经营管理书的时候，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小例子啊，这个像讲到台湾的这个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啊，听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白手起家，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非常殷勤非常认真的啊，例如说他冬天开冰激凌店，大家最不敢去吃冰激凌的时候他开冰激凌店，因为他想说我冬天如果能够经营成功，那夏天就决定成功，所以呢他能够在冬天最难做冰激凌生意的时候他开店，然后他就专心的去做怎么样子吸引顾客来啊。有一阵子他开米店，他开米店跟别人开米店不一样，所有客人到他店里面来他都很客气的招待他们，然后很详细的问他啊，你家有几口啊，比如说我们家有八口啊，他说八口，那几个大口啊，几个中口，几个小口啊，他给你全部写下来，地址写下来，然后大家的饭量大概怎么样啊，一天几碗什么样，然后他都给你记录，全部做下来，然后他就说，先生你放心了，好，等一下米我送到你家去，然后呢每一次当你家的那袋米快吃完的时候，新的米一定送到，他都已经帮你算好了你们大概吃多久。好，这种服务到家的精神，所有的顾客来了以后不会换的，通通都跟他买。弟兄姊妹，他从最小的事情上他就全力以赴，每一件事情他用尽他的脑筋，用尽他的心力，要把它做到最好。今天神家侍奉，我们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那么主动啊。我以前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讲，我说如果你们不误会我的话，我说在神家服侍当同工要比地上开公司啊还要真实，你真是要把整个的心力放进来的。我是招待主，我要怎么样子让招待主能够做到最好，人家进来都可以说，哎呀 Christian Assembly 的招待简直是没话说，一进来最大的印象就是招待主。那么现在照顾主说不行，不能让他们招待主是我们的特色，现在照顾才是啊。哦，他们会全力想着新来的人，我怎样让你宾至如归，让你真的觉得在这里你需要的资料我通通可以告诉你，你需要的帮忙我们可以给你。就是因为神家需要有人就像王永庆先生这样子的。那我是讲到他们今天在地上做生意做事情都这样子全力以赴做出最好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属灵生命，今天这种永恒的产业，这种永恒的事业，到底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如果你们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真知道人生的每生活里面的每一天每一个机会都是我们耕种的机会，都是我们收成的机会，都是我们可以得产业的机会，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非常的积极，而且你会尽量的多种，就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所以不要灰心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加油。而且同伴之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同伴如果都追求，同伴都渴慕，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追求也就更积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 Halloween 啊，这个他们在美国不是都卖南瓜灯吗？大概二十多年前，哈佛蒙被各地开始这个南瓜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比赛，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哈佛蒙的比赛啊，反正这个南瓜比赛就是谁的南瓜最大，谁就得奖。那么第一年南瓜比赛的时候啊，第一名的奖是130多磅的南瓜，那时候已经算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过了20年以后，到1999年，这是我最后的数字啊，不是1998年，是已经到了快900磅，那么大的南瓜。然后到了1999年，就变成987磅，好像已经快要突破1000磅。那么最近的资料我没拿到，我相信一定突破1000磅。你就发现，你如果刷刷，散散的啊，大家都散在一起啊，就觉得我100多磅已经不错了。你看看，你才5磅。我100多磅，你才5磅，我已经很属灵了。可是你100多磅跟一个1000磅的一比呢，嘴巴就讲讲了，讲不出话来，你没办法跟他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神家里面真是有多一些殷勤的人，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竭力往前。而当我们的同伴都爱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会受到激励，我们愿意多种，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可以多收。所以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大陆领袖培训营的时候，我记得张伯利弟兄那次交通，他在神学院有一次聚会的时候，神学院有一个教授， 他的孩子那天在那个聚会里面当场这个在众人面前背约翰福音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哇，一路上背下来，然后这个一路上把约翰福音的整卷书中间最重要的经文他全部三岁多在众人面前朗朗的而出。他说他那一天听到他那样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惭愧，他想我都是一个传道人，都是一个大人，他能够背得出来的我都还背不出来。那天完了以后还呼召大家献身，呵呵，三岁多的孩子为别人祷告。他说他那天回家以后，他就说他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多种多收，少种少收，这话是真的。如果我们真正认真面对我们的生命，面对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应许，面对神在我们身上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个丰收的人生。因为圣经上说这话是真的。那么第四个原则，诗篇126篇第五节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贺捆回来。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撒种没有马上看见结果，种子在地的里面好像什么都没看到，我们流泪撒种啊，刚才讲到炎日我们撒种啊，那个阴暗的时候我们出去撒种，好像什么东西都没看到，我们在那里开垦荒地，我们在那里流泪，我们撒的种子好像 nothing happened。 来的弟兄姊妹，神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它终究会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书上看的，他们说马来西亚有一种竹子，你种在地里面，它五年不会出来的，五年你都看不到它的，然后五年之后呢，它突然破土而出，它大概一天长不知道长几寸，可以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它最高可以长到八九十尺这么高的竹子。我那天讲完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培明弟兄很爱我，他说我们这些同工都是马来西亚的竹子，他叫我不要着急，因为那时候常常服侍到最后好像很灰心啊，讲了老半天祷告会不到六七个人啊，鼓励弟兄姊妹开口，会后讲完道以后安静了老半天没有一个人祷告。他说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竹子，五年后都会破土而出啊。那些弟兄姊妹，这个很多撒种都是这样，当时看不到，可是后来那个果子破土而出的时候，那真的是欢呼收割。像例如说你学习等候主亲近主，很多的时候跪在地上等个老半天睡着了，对不对？觉得没有意思，亲近神有什么意思？慢慢慢慢学习主纠正我们啊，不是 waiting for God， 是 waiting on God， 不是要像等巴士一样等主那样等等等，那一定睡着的，而是要整个全神关注在主的身上啊，用信心用爱用渴慕集中在主的身上，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应许，慢慢慢慢操练操练操练，我们进去了，来增进到那个境界，你就发现你人生进到一个新的宽阔的境界，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没有一个在主面前的劳苦会是突然的，没有一个在主面前真实的撒种会是突然的，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一定是什么。将近二十年前，有一次我跟念慈坐一对啊传道人夫妇的车啊，我们参加完一个聚会回家的路上，那个姊妹呢，她一路上那个传道人的姊妹啊，她就一路上说很感谢神把我们带来哈，她觉得大家有同伴，她觉得很喜乐，她觉得这么多年的软弱，那最近呢好像比较复兴，她觉得她从前呢好像都时间都浪费掉了，那最近才真实脚踏实地的追求主。那她的弟兄呢也很可爱啊。有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就开车开到一半，他说：“我讲个笑话给你听。”他太太说：“好啊，你讲。”他就说：“从前啊，有个傻瓜，他有一天饿得不得了，好饿，好饿，好饿，好饿。结果呢，别人就把他带，就拿了一大盘的包子给他。哇，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开始一个包子接一个包子吃，那就一口气囫囵吞就这样吃吃吃，吃了十几个。”吃了十几个以后终于吃饱了，那吃饱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傻瓜呢就说：“哎呀， 我现在终于吃饱了。他说这个包子我吃下去以后就饱了。他说我为什么不先吃这个包子呢？还害我前面多吃了那么多十几个包子。你懂得这个笑话的意思啊？这个家里面的弟兄就是要这样子，多一点幽默，太太讲错话不要直接骂回去，讲点又幽默又智慧又开导的话。那这个笑话一讲完，他太太就笑了。现在弟兄就跟他讲说，你以为你过去的追求是浪费？他说都没有浪费。就连我们失败错误的经历，常常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不是说要纵容我们在失败中，千万不要误会，就是我们偶尔滑跌，偶尔失败，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这失败中能够汲取教训，让我们能够真正从里面出来，流泪撒种，一定欢呼收割。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看见果效，没有看见我们脾气改变，没有看见我们的性格向主，没有看见我们亲近神好像能够碰着神的同在，好像我们唱诗没有进到那种敬拜的感觉。弟兄姊妹都不要灰心，流泪撒种，一定欢呼收割。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暑假要来了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很多人在暑假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松，因为孩子们都在家，我们跟着孩子们一起松。那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没有一个人松，我们学习在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能够束紧腰带过很有规律的生活，孩子们在家我们一样还能够在主人面前过有规律的生活，能够带着孩子我们一同在主人面前做个殷勤的农夫，从各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日子里面，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真的乐意把他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的神。不要忘了这边说的四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第二个呢？要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第三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第四个，流泪撒种的不要欢呼收割。再用，让我再重复一次，用爱因斯坦的话做结束，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但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对神对人都能够带来真实的祝福，好不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殷勤做工的时候，弟兄姊妹，重点并不在乎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殷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而在乎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殷勤我们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改变，我们在主的面前人生的态度会不一样，那么收成丰收是自然的事情。我们一起再来唱597首好不好？所以我们这次唱的时候，不要把种子只想成是福音的种子，是我们人生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让我们都种下基督，我们收成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真的是贺捆满怀，欢欢喜喜的去见主。就算我们流泪，就算我们受苦，我们知道这些受苦流泪的环境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要欢呼收割。
上午我们播种，傍晚我们播种，播出全是爱，等候等收日子，等候收割种种，我们喜乐满怀，何分收回来，何分收回来，何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分带回来，何分带回来，何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分带回来，今日我们播种，今天我们播种，不怕说风怒号，不怕乌云盖，不就转角成熟，不就一切完工，我们喜乐满怀，何分 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我们只能关怀，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我们只能关怀，把魂带回来，期待前去播种，为主流泪播种，虽然是遭损失，虽然当人来不及就会过去，我们只能关怀，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我们只能关怀，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把魂带回来，关怀，把魂带回来。
第三节说起来，让我们前去播种，为主流泪播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流泪的环境，有痛苦的环境，最好的出路就是为主这两个字。当我们真为主的时候，所有的眼泪都会被他擦干，所有的痛苦都会被他安慰。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像诗歌说的起来，刚才唱的时候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带着欢乐在唱，好不好？我们这次在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唱。我们站起来，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再唱一遍。预备，
早晨我们播种，向午我们播种，傍晚我们播种，播出神之爱，分手日子等候收割点种，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期待天去播种，为主流泪播种，虽然是遭损失，虽然当人来不及就会过去，欢迎就在路中，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和魂带回来，我们记得满怀和魂带回来。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不仅仅创造了我们，主啊，你更是为着你的荣耀来创造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更是把你的爱子完全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时代罪恶过犯中的人，如今能够得以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永奋于你那伟大荣耀的旨意，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我们里面得着了耶稣，我们得着了最贵重的生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一个丰收的一生。主啊，不让我们轻看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来撒种，好让我们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让我们这一生真成为一个丰收的人生。主，不管我们过去的日子如何，也不管我们过去的人生有多少叫我们后悔的事，但是主啊，就在今天，也就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也让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重新积极振作起来，让我们愿意在每一天的日子，在每一个的环境，在每一个与人的接触，在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志和情感的运作里，都让主来居首位，都让我们学会来顺着圣灵撒种。主啊，帮助我们，虽然会流泪会有痛苦，但是你却应许我们
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效法那劳力的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因为主来的脚步近了。那一天见你的时候，你要夸奖我们，你要安慰我们，你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奖赏。谢谢主，真是把这个积极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浪费任何一个日子，任何一个机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请坐。